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早上好。你知道每一次你看在我站在台上的时候呢，每一次都是跟这个赞美敬拜有关的，所以今天呢也不例外。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最贴心的一个题目，那就是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啊，其实呢，我很感恩呢，有这个机会能站在这个台上分享神的话语。首先呢，先让我讲一个有关两只青蛙的故事。你们想听故事吗？想听故事吗？好，其实故事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天早上呢，一群这个青蛙啊，他们正一起呢，前往另外一个青草地，在那个旅途当中呢，其中两只青蛙很不小心，哎呀，就掉进了一个坑里面哦。那么那个坑呢是非常的深的，看起来其实那两只青蛙是根本呢不可能跳上这个地面来了。那么其余的那些青蛙呢就围在那个坑边呢，他们往下看，他们个个就满脸呢就是忧愁又很伤心，因为呢他们两个很亲密的伙伴呢很可能就会死在这个坑里面。尽管出了这个意外呢，那两只青蛙还是尽他们的全力呢，哇，一直往上跳啊跳啊跳啊，希望能够啊跳出这个深坑。但这个坑上方的那些朋友看下去啊，他们就觉得很不乐观，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他们伙伴们那个得救的那个希望了。于是呢，这些朋友在上方的朋友呢，就朝着那个坑里大喊的大叫，跟他们劝他们两个朋友呢，放弃挣扎了哈、接受不幸的命运，安静的死去吧，好，就这样死了哈，去死啊 ！OK， 这么悲观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其中一只青蛙它就开始灰心了，它灰心。就放弃了跳跃，停止不要跳，慢慢就死去了。那另一只青蛙呢，却没有放弃哦，很奇妙的，它尽管呢，朋友在上方的朋友呢，先一直劝他放弃，他却呢，继续不断的一直跳，一直跳，好，最后呢，他用尽全力一跃，便成功跳出了这个深坑，回到地面了。在场的那些青蛙就很震惊，哇，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明白究竟呢是什么鼓励到这只青蛙呢能够坚持到底，战胜这个困难呢，来跳出这个死亡的深坑。先生，我想问你们呢，你们要猜一猜啊，是什么原因呢？这只青蛙能够坚持到底呢，脱离死亡呢？你们要猜一下吗？为什么这只青蛙没有死掉，可以跳？我很近哎，讲啦，不用紧的，不会错的啦，我不会骂你的，猜不到，猜不到，猜不到，啊，他是瞎的，瞎的怎么跳？还有呢 ？OK， 不用紧，其实呢，这只青蛙呢，它天生是耳聋的，它听不到，它简直听不到。所以呢，他根本听不到其他青蛙在做些什么，他只看到他们的朋友的脸上呢那个大声喊的那个样子而已，只是看到样子，你听不到吗？他只是看到样子呢，于是误以为呢大家一直在为他打气，跟他加油，你知道吗？所以鼓励他继续的坚持下去。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话语呢其实有力量的。在箴言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就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从刚才我分享的那两只青蛙的故事当中呢，你可以了解到呢，其实我们的话语呢有能力带来死亡。我们的舌头呢可以成为一个大规模毁灭的一个武器来的，能引发呢灾难和战争，它也可以破坏一些婚姻啊、朋友啊、家庭啊，拆散那个教会啊，毁灭一个人的事业，熄灭你的希望，制造这个误解，阻碍宣教的这个事工， 可以摇动这个政府等等。但是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话语呢有这个能力带来生命。我们舌头可以成为一个生命的树，也能带来和睦与修复的一个那些关系。它可以使那些婚姻啊很甜蜜啊，家庭坚固啊，教会健康等等。它能寄予绝望者希望，促进这个理解，甚至传扬福音。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就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既然我们人所说的话，我们平常人说话都有那个能力带来生死，对不对？那么神的话岂不是更加有能力吗？你没有想过？最特别的就是呢，既然呢，神的话是从我们的口中流出来的。其实今年年初呢，我在青少年的敬拜事工呢，就进行了一个敬拜式的祷告的一个课程哦。在这个课程里呢，我就跟这些年轻人呢分享这一个内容，你们看一下，就是呢，乐手们呢是神圣之音的守护者，歌手或者诗人呢，他们是神话语的守护者。舞者那些在台上我们很少见到，就是在台上赞美敬拜神的时候跳舞的时候，那些舞者呢是神作为和意象的守护者。艺术家呢，你知道艺术家也可以拿来做赞美的，艺术家呢是神荣美与意象的守护者。其实你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在台下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和唱团的一份子。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呢，一起聚集在一起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你们不是在台上观看刚才那些敬拜成员他们做表演呢。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你们可能不懂得，以为我们在做个表演，其实我们不是在做表演，而是呢你们全部是参与一个大规模大型的一个合唱团当中，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想你跟你的左右朋友说这一句话好吗？你说你是一位歌手，是神话语的守护者，相信吗？你是一位歌手，是神话语的守护者，你不相信吧？是的，你是一位歌手，是神话语的一个守护者来的。所以当我们向神歌唱赞美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宣告神的话语，我们所唱的歌全部都是在宣告神的话语。当我们的赞美与我们的信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了。今天我的正道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嘴唇上的赞美。那个经节是来自诗篇34第一节和雅各书第三章第三到十二节，你们跟我一起读好吗？数到三，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先从这个诗篇34第一节开始，来，一、二、三，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读这个雅各书第三章三到十二节，来，一、二、三。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闭，只有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还有吗？舌头就是火在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身体的轮子点起来，甚至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是走兽、飞禽、昆虫，用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束缚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自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的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不是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我已经尽量了。好，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吗？阿爸天父，请你照明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开启我们心意，去理解你的话语，和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来领受你的教导。这简单的祷告是奉主名求， Amen, Amen。 好，让我们开始啊。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呢，我将分享与我们的嘴唇有关的一些问题哦。这些问题呢，跟我们的心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我在第二大点呢，就会探讨呢，我们心里究竟是充满了些什么东西。好，最后呢，我们就讨论如何培养呢一颗纯洁的心。好，来，我们先开始呢，就讨论第一大点吧，就是从我们的嘴唇有关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读的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就说呢，我们舌头在白体里呢是最小的。虽然呢我们的舌头呢这个体质呢很小，它呢的能力呢却非常的强大。雅各呢他继续的使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哦，就说明了这个舌头如果被控制或不被控制所具有的一个力量，所以呢一个舌头被控制的时候呢，雅各呢就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放在马嘴里的一个嚼环是吗？嚼环使马呢顺服，另外一个形容呢，就是那个舌头呢是一个能够操控整艘船的一个小舵，看到吗？从这片经节当中呢，我也发现到呢受到控制的那个舌头啊是有益的，而且呢能够发挥良好的一些作用。但是呢当一个舌头不受控制的时候呢，雅各就说它就像什么呢？像一把小火，好像火柴的那种火，小火啊，能够什么呢？能够烧毁呢一片大的森林。因此呢，我发现不受到控制的那些舌头呢是邪恶的，充满自信的一些毒素，并具有这个毁灭性的力量。其实在准备这个证道的时候呢，我就看了整个雅各书当中，就很奇妙的找到，其中在雅各书发现到，有八种罪恶的舌头，这些舌头呢是因为缺乏控制而产生的。所以我让你看一下这八个罪恶的舌头。第一个就是自夸，你有见过人很喜欢夸自己的啊？第二就是说谎啦，第三就是苦读，第四自私，第五就是毁谤，第六就是抱怨啦。好，新加坡人很喜欢抱怨啦，第七就是歧视啦。第八就是咒诅了，所以呢，这就是那八种罪恶的一个舌头。所以可以记住一下哦，现在记住受控制还有不受控制的舌头之间的这个对比先哦，可以牢牢记住，现在记住，因为我要把话题转到赞美神了，好吧？记住啊。好，我们现在讲赞美神。刚才我们读的诗篇34第一节就是，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 必藏在我口中。其实神呢，赋予我们的舌头一个至高的一个使命，你知道吗？就是用它来赞美神。神呢，其实命令我们呢，要常常的用我们的口来颂赞他。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嘴唇是否呢，总是充满赞美的，是吗？刚才Pastor AQ 已经说了啊，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有赞美神呢？每个人都静下来，好，你发现到吗？我们的嘴唇是否总是充满赞美吗？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三章第九到十二节就这样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呢，这是不应当的哦。所以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够发出这个甜水跟苦水两样的水吗？哦，我的弟兄们，无花果呢树呢能够生这个橄榄吗？还有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哦，咸水里也不可能发出甜水来。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呢，我很遗憾的说，每个人哦，每个人啊，包括我在内哦，无法让这个甜水呢从我们的嘴唇流出来，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因此呢，以赛亚就说，祸灾啊，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什么？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的眼睛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连以赛亚他本身也晓得他的嘴唇是用来夸自己贬低他人，并且呢通常呢是注重满足自己的利益。以赛亚他也晓得他的嘴唇是不洁净也不蒙神喜悦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控制我们的舌头呢？怎么样控制？其实那个答案呢，是找出究竟是什么充满着我们的心哦。因为我们的舌头呢，跟我们的内心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心里呢，究竟是充满了些什么呢？充满了些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就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看得到吗？我再读多一次啊！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个经节呢，其实是也是使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我们的嘴唇呢是能结果子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嘴唇是可以结果子的。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表示我们的嘴唇好像一棵树这样，变成一棵树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要找这个答案呢，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我数到三，我们一起读好吗？好不好？好，出来了啊！来，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看到这个段经节，就是两次重复的，就是从他心里所存的。所以我们的心里究竟存了些什么呢？我们的心里存了些什么呢？其实我们 的那个嘴唇呢所结的果子呢，刚才在这篇经节看到，就是有好有坏，对不对？果子有好有坏。 这些果实是从我们的口中长出来的，所以蛮依赖我们的内心究竟是充满些什么。刚才我们讲起那个八种罪恶的舌头，我们再看多一次好吗？你看到这八种罪恶的舌头，当我们的舌头呢夸耀、撒谎、变得苦毒、自私、毁谤、抱怨或充满这个咒骂和污言秽语时呢，这不是只是单单一个言语的一个问题来的，而是我们内心真实的一个反应。这些话语呢，往往源于我们内心的骄傲、受伤、恐惧和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心态来的。我其实从这个 John Bloom 的一篇文章呢，就题为用生命填满你的嘴，而不是死亡呢，中呢挑出了一段这个段落哦。所以这个文章就写到哦，一颗批判的心会产生批判的舌头，一颗自以为是的心会产生评判的舌头，一颗苦毒的心会产生苦毒的舌头，一颗忘恩负义的心会产生抱怨的舌头。但是一颗充满爱心 的心呢，会产生仁慈的舌头，一颗真诚的心会产生一个忠诚的心会产生真诚的舌头，一颗平和的心会产生和平的舌头，一颗信任的心会产生鼓励的舌头。让我们回到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我相信这篇文章所提的正是同一个泉源流出这个咸水跟甜水。所以你的心呢的泉源哦，你心中的这个泉源呢流出是什么水呢？是咸水还是甜水呢？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甜水呢从我们的心中哦的泉源流出来的话呢，我们需要培养一颗纯洁的心。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就说什么，你要保守你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其实我们首先最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保守我们的心。如果你要控制你的口的话，你要保守你的心。若要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刻意的用这个敬贤的价值观来培养我们的心，而且呢，不是效法这个世界。最好就是留意一下你所阅读的、观看的和其他能搅扰你的内心的一些东西，好吗？在此呢，我将分享蛮多华文教会中常见的两种心态哈。第一种心态就是批判的心，第二心态就是一个苦毒的心。我先从这个一颗批判的心来开始啊，与大家分享我一个个人生活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啊。你们要听吗？我个人的故事啊。故事呢，每个人就很起来可以听了哈。好，其实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呢，和今天在台上的每一位敬拜团员一样啊，是参与一个敬拜施工啦，服侍我们的神。当时呢，我在敬拜团中呢，我是担任一个电子琴手啊，玩电子琴的啊。恰巧的就是那个时候呢，说实在啊，我的电子琴的那个技巧啊 ，OK， 那个时候我的技巧呢是很差很差的哦。无论怎么学习呢，我总是弹的不好听的，弹的错啦，弹的坏啦，弹的很难听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居住在义顺啊。为什么我说要居住在义顺？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在这个敬拜团里呢，我们有一个乐手的一个领袖啊，今天的乐手领袖是 James 啊，玩 bass 的哈。我那时候呢有一个乐手的领袖，他是一位很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团长嘞，很多才华的。他不只是唱的很好听，他弹那个 bass 他也是弹 bass 哦。他也弹 bass， 他弹 bass 很出色的，玩得很好听的。而且呢，他在教会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敬拜主领来的。恰巧的就是呢，他也是住在义顺，所以呢，很多年呢，当我们在每周的敬拜服事完毕之后呢，我和这个领袖呢，都一起呢搭这个同样的路线的巴士回家。在回家的路程呢，他通常呢都坐在我的旁边，有位置就坐在我旁边。那么他做什么呢？他会批判我弹的多么的糟糕。你弹的很糟嘞，苏珍，你弹的很糟哦。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每一次回家的对话当中，他从来呢没有说过任何建设性的话。只有不断的指出我的缺点啊，你这个玩的差，那个玩的不好等等的哈，就每次强调我有多无能呢。我记得有几次哦，我回家的那个路程，那是20多岁了哈，回家那个路程呢，就默默的一次流泪，一次哭哎，我心里想，为什么我不能像他这么有才华，玩的这么好啊，又弹的这么好啊。我希望我以前教会的朋友们哦，不要猜那个人是谁啊。OK， 来，我继续啊。刚才我提起啊，就是一颗批判的心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什么呢？一个批判的舌头。其实大多数那些有创意性、有才华的人呢，往往呢会批判，有这个批判性呢比较极强一点呢，他们可能以为呢，认为呢，可能自己的那个批判呢，他们每次讲你说的不好，这可能会推动别人呢，趋向一个完美的一个做法哦，或者使他们变得更像他们自己啦。但有时候呢，这只是为了证明他们自己呢比别人更加优秀。OK， 回到今日啦，现在啦，现在你应该知道我是现在是敬拜事工担任一个领导人的一个角色，对不对？我有问过我自己，我想模仿我以前那个领袖呢那样来带领别人吗？我有时有问我自己啊，我要这样做吗？所以作为一个负责敬拜事工的一个牧师啊，现在。我不愿跟他那样的脚步，反而呢，我选择以宽容的态度，介于既有建设性又有鼓励人的那个反馈。因此呢，如果我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话要说出来的话，我宁愿呢保持沉默，也不愿让这个咸水呢从我的嘴唇这个泉源呢流出来。我希望透过这个简单的分享呢，我分享我过去，对不对？我也分享我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我是可以稍微的看见哦，我在刻意的培养一颗纯洁的心哦，我还没有培养到了哈。有时创意人就是这样子，比较很喜欢批评人，偶尔会哎呀讲错了，哎呀就跟神说对不起啊，神，我又没有鼓励到人，然后我还是在学习当中。我希望你理解吧，一个批判的心可以产生一个批判的一个舌头。好，接下来我们就谈苦读的心好吗？好，每个人的生命可能有一点成长过程当中很多苦啊，所以比较多苦读吧。好，那么我就可能没有这么多啊，所以我就分享啊，我很少呢在脸书 Facebook 呢，脸书你们有脸书的一个account 吗？有没有哈？你们有脸书的 account 吗？ Account what do you call that？ 啊？ 账号有吗？有的举手看一下，给播一下。哇，很少人呢。或者 Instagram 有没有用 Instagram 的？你们有啊？哇 ，OK。我呢很少去这些地方哦，这些社交的媒体上花很多时间，我不是很喜欢看呐、啊。可能每次人每次都是给你看很好的故事，不是骗人的嘞，可能是90%的情况是蛮糟的，只是那10%给你看啊，他们活得很好啊，所以我很少去看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例如好像要搭巴士啊，那个旅途当中没有东西做哈，我就不想看到别人的脸哦，我就做这个 brain rot。 brain rot 就是做叫做脑腐，你们知道什么叫 brain rot 吗？不知道吧？年轻人现在做这种东西啊，很喜欢 brain rot， 就是拿手机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叫做 brain rot 啊。中文就是叫做脑腐。我通常会去这个 Road SG 哦，这个视频来看。偶尔呢，我会看那个视频的那些帖子下的那些评论啊，看到呢有些人呢，居然因为一场车祸啊或者交通事故呢，就无故的就无理取闹啦，表示好像他们很高的智慧，懂得整个交通的系统这么好哦，他们会或者很多啦，很多都会抱怨政府，政府有多糟啊。啊，没有设立这个，没有设立那个，每次抱怨呢、啊。我看了之后，我很生气了，看了这些 comment、啊、真的很生气。所以呢，抱怨呢，似乎成为许多新加坡人很喜欢的一个热门消遣。最近呢，我的 brain rot 就是做什么呢？啊，就是这个脑腐呢的爱好就是看一些关于 K-pop， 不是 K-pop 啊 ，K-pop 啊。就是吸那些吸毒的哈啊电子烟呢啊的案件的新闻哈，我蛮注重这些的，因为这些新闻呢啊之前还没有发生之前呢，有一些社会的运动人士呢，他们一直在提倡呢要废除这个毒贩的这个死刑，你有听过吧？有些人呢、啊，他们说不要让那些吸毒人呢、啊，或者卖毒的毒品的人呢、啊，让他们不要判他们死刑。现在我正在等他们呢，他们会怎么样的回应？我相信哦，我相信他们呢，一定呢给我们的政府更多的压力啊，等等，一定会抱怨我们政府的。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呢，一颗苦毒的心哦，会产生什么？抱怨的舌头。不知何故呢，我们舌头呢就成为了一个发泄沮丧的一个出口。我希望我们不要在这个脸书那边一直在那个纸贴下做这些不好的评论好吗？每次就说政府多糟啊，那个人多糟啊，那个车祸是这个人允许的、啊、什么什么，变成评判呢、啊、又抱怨啊，不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吗？我们基督徒们应该怎么做呢？我分享给你听啊。去年我就去这个 TCA 神学院呢参与了一个课程呢。身为一个牧师呢，我可以去这个 TCA 参与一个免费的课程，所以我就去那边去上这个免费的课程呢。我就学了什么呢？我就学了有关咒诅诗篇的一个内容。那么咒诅诗篇是什么呢？咒诅的诗篇呢，是指祈求咒诅或祈求上帝的审判某人的一个诗歌来的。让我读给你这个诗篇第五篇哦中一段这个经节好吗？这段经节就包含了这个咒诅的一个成分哦。这个诗篇是这样说的，就是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啊、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第九跟第十节的那段经节哦，没看起来像抱怨吗？神啊，你应该惩罚这个人哦，让他的计谋跌倒哦，然后好像诅咒，对不对？你发现到吗？其实，在某一个程度来说呢，这段经节是的确有这个表达这个抱怨的这个心态啦哈。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发牢骚啊和苦涩的一个表达哈，反而呢，这是诗人向神发出的一个哀叹和祈求。这个诗人呢，他们没有向朋友啊。其他人呢发泄他们的情毒，而是将自己的沮丧带到哪里呢？带到神的面前。因此让我们学习这个诗人的这个作风啊，就是让我们的抱怨呢全部都带到主的面前吧，向他起诉。愿神安慰你因这个误解呢、虐待呢、背叛、拒绝、忽视或其他任何创伤而受伤的灵，神的爱永不窒息。好，我要邀请敬拜团上台来服侍了。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短的简单的正道中呢，抽出一些收获啊。好啊，让我做一个总结回应一下这个诗篇三十四和雅各书第三章三到十二节中呢所分享的这个信息的大纲哦。第一就是我们就提起了我们的嘴唇有关的一些问题，第二就是我们心里充满了些什么，第三就是培养一颗纯洁的心。你们学到东西吧今天好，如果你什么东西都学不到哦，请记得哦，你们都是个歌手哈，是神话语的守护者，可以吗？尽量的记住这一，牢牢的记住这一点，你们是神话语的一个守护者来的，哦，而且在台上的不是做表演哈，我们全部都是一个合唱团来赞美神，至少记住这，牢牢记住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其他的真的是希望能够鼓励到你。协助你有一个洁净的一个口来赞美神，好吗？不要用让这个咸水从你的口中流出，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懂吗？好，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呢，要守着你的舌头，守护的好你自己的心。这样做呢，我们就能让这个纯洁的甜水从我们心中的泉源流出来。如此呢，我们才能呢实现神赐给我们的最高的这个至高的呼召，就是我们要常献上赞美给我们的神。在这个堂会我在准备这个正道的时候呢我就祷告呢，问神在当中这个正道呢，有些人需要特别的带导的吗？神就跟我说有两种人我们必须为他们带导的，第一种就是那些被苦读或者批判的舌头受过伤害的人。如果你被这些人伤害过你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来到前面来。另外一些人就是那些需要，可能你自己本身觉得你需要悔改罪恶的舌头的一些人，你记得吗？那八个罪恶的舌头：自夸、说谎、苦读、自私、毁谤、抱怨、咒诅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要来到神面前做个悔改，你也来到前面来，让牧师们和 DJ 组长们为你带祷。那么如果你不是那两组人的话呢， 我要鼓励你们大家记得这个诗篇34第一节说，我们要什么？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们的口中。所以让我们继续的赞美我们的神，让赞美常从我们的口中流出来。 Amen Amen。 好，一起站起立起来吧。如果你需要祷告的就来到前面来，不然的话我就把时间交给丽姐，让她带领敬拜。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礼服，把它化为赞美之泉。
再来一次，从天父而来，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
张开我们的口，
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是赞美之泉流入。向永生之主称谢，
让赞美之泉，
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
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在你的神的家里面有爱，我们不惧怕，我们不畏惧。有时候能看到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坦诚的来呼求神帮助我们，坦诚的来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神。所以主啊，今天借着信息的话语，上帝你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都不是不完美的，我们需要神。所以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因着神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舌头，我们甚至心里面的这个需要主。所以我求上帝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圣灵每天与我们同在，圣灵每天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主。主耶稣这爱从天上而来的，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的会众完全的献上交托给主，因为主耶稣你就是那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主啊，当我们常常内心受到影响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思想到你，以致我们的心能够调整归正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愿我们天父的爱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